大家好，我是多。今天录这个节目啊，心情啊多少有点复杂，因为呢前不久啊，我刚刚大出血了一笔。这事情是这样子的，应该是上上周四吧，还是周五，我有一位呢在深圳做猎头的朋友来上海出差了，就约我线下面基。这位朋友呢认识了有段时间了，这个人是特别好，虽然呢他之前推给我的那些非常高大上的机会啊，跟我呢都多多少少八字不合，但是我们两个却特能聊得来。平时呢我们线上聊的都不多，每每都是他到上海来出差的时候我们线下碰个头，然后每次都能聊非常久，互相呢就投喂一些信息和建议。他算是我的良师益友，虽然呢我怀疑他主要是想从我这儿套点技术圈的小道消息啊，真是开玩笑，人家可一点也不会缺我这样一个半瓶水的业内人士。我们每次见面都能聊得特嗨，什么天文地理、人生哲学、行业八卦，甚至是为什么我们能聊得这么开心，他也给我做出了一个分析。从这个星座学上来说的话，他是非常招巨蟹座的，至于是什么原因呢，我也不懂。他周遭的同事上上下下都是巨蟹座的，这里边有没有因果律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相关性是绝对拉满了。这一次呢也不例外，在他拜访完客户之后，距离他飞回深圳的航班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在线下约了一个咖啡馆，结果一聊呢又是两三个小时起步。他这次来呢也跟我感慨了一番，说现在这个大环境啊真是一言难尽，他那边接触过很多的候选人，找工作都挺费劲儿的，不像前几年那么容易了。我听了心里边直点头啊，这何止是费劲呢、我现在都快长在这个招聘网站上了，每天起码要花个一个多小时吧，浏览领英的网站，寻寻觅觅那些若有若无的机会，然后修改简历去投，接下来呢就期待着虚无缥缈的面试吧。为什么说虚无缥缈呢，就有时候呢你看诶这个机会蛮适合的，匹配度非常高，你投了简历呢石沉大海，然后呢另外一些岗位呢你觉得也就那样吧，投投试试看，结果呢还冷不丁给你几个面试机会。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面试的量子形态。哎，对，这个理论呢以后我就靠它准备去竞争诺贝尔奖了。既然聊到了这个薛定谔的面试啊，我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面试机会，就跟他分享了一下，还是一个挺大的集团，职位听起来也还不错，我就顺便向这位专业人士啊请教一下面试的注意事项。我本来想吧，咱们是互联网技术出身的，咱们就穿个那种 business casual， 什么 polo 衫、休闲裤、帆布鞋，咱们干净利落就得了呗。结果呢哇，被他一顿喷啊，强烈谴责。他说绝对不行啊，像是金融啊、咨询啊，或者以这种运营为主的大型集团呢、规矩多得去了，你必须给我整一身行头啊，西装、衬衫、皮鞋必须是正装，讲的就是 business， 你要是穿成现在这个样子去啊，那一看啊就不是自己人。我当时就被他说懵了，我还试图辩解，你看看那些互联网巨头的 CEO， 他们的 dress code 都是有一定的讲究，比如说那个经典的乔布斯的黑毛衣、牛仔裤，扎克伯格除了去出席国会啊那种听证会之外，你哪里见过人家穿西装领带的。当然了，面对我这种歪理邪说，他当时就义正辞严地告诉我绝对不可以，我们也许可以在西装领带上妥协，但是你起码一件像样的衬衫、西裤、皮鞋绝对不能再少了。我呢虽然看不懂，但是呢也的确挺受震撼的，转念一想嘛，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入乡随俗嘛，你不能因为这个着装的问题结果被砍掉了，那太冤了。于是乎呢之后那个周末我就忍痛跑去了上海奥特莱斯那边进行了一番大采购。因为之前呢不修边幅惯了，从来没有踏足过这个领域，这一次一看，我勒个乖乖，一件看得过去的衬衫就要1000多， 一条西裤竟然能要2000块，一双皮鞋要800多，还是打了折的。我当时就惊了，我平时穿的衣服 Polo 衫100来块钱不错了，裤子也是100-200啊，鞋子300-400我能穿2年多呢，这置办一身行头3000多块钱没了，这我还没拿到 offer 呢，我先割肉割3000，这简直就是上桌之前就先交入场费。哎，我当时这个心疼的呀，我差点就转身就走啊。但是我一想到我那位猎头朋友那殷切的眼神以及可能的嘲笑，哎，我这一咬牙一跺脚，买了吧。要是这次还拿不到 offer 的话，我就决定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下次见到他我狠狠的要挖苦他一下。这除了着装之外呢，我们这次呢还聊到了面试里边最敏感的一个环节啊，就是谈心。我就跟他吐槽说啊，就见你之前呢，上午正好有一个 HR 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投了他们家的一个岗位，聊聊我的匹配程度，前前后问了半天，最后呢就问我，哎，你期望的薪资是怎么样的。我呢就有一点支支吾吾，有点扭捏了，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我担心的是我要说高了的话呢，就怕把别人给吓跑了，如果说低了的话呢，那的确有点委屈自己了嘛。因为我之前也了解过，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报一个价，无论是你是买方还是卖方，这个价格呢就会被锚定下来。什么叫做锚定？就是你出了第一个价就会框定后面的这个讨论范围，如果咱们报的价比对方的预算低，那我们就亏了。但是呢，如果高了很多，对方可能就觉得那就没法谈了，那我们就失去了进一步沟通的机会。与此同时呢，我还提到了可能是通过知乎啊这些平台上面了解到过， HR 呢通常不会一次性的就亮出他的所有底牌出来，他们内部呢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薪酬范围以及对应的审批权限，如果我过早的报价的话，就有可能会失去就是争取最高职级啊，或者说一个更好的待遇的可能性吧。听完我的这番讲述之后呢，他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告诉我的这个角度的确是我之前没有仔细考虑过的，但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至于他讲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先留个扣子啊，卖个关子。既然咱们提到了谈判，那我就想起了我在一年前读过的一本书，就是关于谈判的。书的名字叫做 Negotiation Genius，翻译过来就是谈判天才。当时呢，我读的是英文原版，我还记得读得我死去活来的。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太棒了，因此在当时读的过程当中呢，还做了不少笔记，画了思维导图。这里呢，我也会把我的思维导图放在我的 show notes 里边，大家可以去下载。在阅读和整理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里边讲的很多的道理啊，跟我这位猎头朋友的实战经验呢不谋而合，甚至呢还提供了更加系统的框架和方法。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借着我这次烧钱而且又烧脑的这个见面经历，以及我这漫漫求职路上关于谈钱的种种纠结，一起来好好的跑一跑《谈判天才》这本书啊。咱们的目标是搞清楚谈判桌上的门道，争取下次无论是买衣服谈薪水还是跟谁谁谁去讲理的时候，都能更从容一点，更有底气一点。最终的结果呢，也就是让自己在各种沟通谈判的环节里边能让自己不要留下任何遗憾。好，咱们闲话少叙啊，先不说我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咱们先来讲讲书里边一个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甚至是有点脊背发凉的案例吧。这有个故事啊，它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以及你以为的成功很可能只是别人让你以为的成功。听完这个，你是不是真的会开始怀疑人生呢？怀疑自己以前的那些诶谈成了或者诶赚到了那些得意之作是不是也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呢？这一次呢，故事的主角啊，咱们就代入一下，假设你是一家名叫珍珠投资的大公司的高管， 这个位高权重，手握重金。你现在呢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公司名下一块位于汉密尔顿这个小镇上面的一大片土地给卖掉。这块地呢地段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有一个硬伤，就是当地的规划法规定了，这一块地呢只能够搞住宅开发，比如说你建一个公寓楼什么的，但是呢就绝对不可以搞商业开发，比如说不允许建写字楼，不能建商场这一类的。这点呢非常关键，大家先记住。你呢现在挂牌卖地，也接触了几个潜在的买家，但大部分出的价格呢都让你觉得有点侮辱你智商以及这块地的价值。只有一个叫昆西开发的公司呢还算靠谱，他们打算买地建一批高档的公寓楼，于是呢给你开了个价，3800万美元。哎，3800万美元啊，这个听起来还行啊。而且呢你呢知道这家公司的信誉的确不错，他不是瞎报价。但你是什么人？你可是谈判天才啊，你怎么能轻易的接受这第一个报价呢？所以这时候你就心里盘算着，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再跟他们磨一磨，争取把这个价格呢抬高个10%到15%，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那这样你算下来呢，这笔交易的潜在价值呢就可能是在4180万到4370万美元之间啊，这个我已经帮你算好了，你就姑且听着。这就是你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点，是你和这个昆西公司啊如果谈崩了，你能获得的最佳代替方案，也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BATNA， 这个 Best Alternative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 这样的一个雏形。你分析到这里呢感觉非常的理想，你觉得后面还有更好的机会，所以先不着急跟昆西公司去谈，先把他们晾一会儿，这是策略。就在这个时候呢，转机，或者说你以为的转机来了。一家更大牌更牛气的房地产公司叫地产一号找上门来了，说他们也对你这块地呢非常感兴趣。这家公司的 CEO 呢叫康尼维加，他可是个狠角色，据说呢在当地的政界人脉非常广。你心里啊很激动，你想啊，哇塞，这个地产一号这一向是搞豪华公寓开发的，比那个昆西公司那普通的高档公寓那又高了一个档次，那地价呢咱要是卖给他们的话呢一定能卖出更高的价格。所以说你当时就做出决定了，咱们先跟这个康尼维加好好谈谈，如果谈成了，那昆西公司就拜拜了您嘞，是吧？如果谈不成，那咱们回过头去再找这个昆西公司也不迟，反正昆西的报价呢那3天内是有效的。好了，这个大鱼上钩了，你这时候开始做精密的谈判准备。你立马收集了一堆公开信息，这些信息你知道，你也假设康尼肯定他也知道。第一，这块地呢是你们公司在7年前花了2700万美元买的。第二，这几年呢地价涨了不少，咱参考最近呢附近类似的地块的成交价，如果是住宅用途，那你这块地大概就值到个3600万到4400万美元之间。第三，如果这块地是用来建豪华公寓而不是普通公寓的话，价值还能再提升个20%。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也觉得信心满满了？咱们信息在手，天下我有。你开始进行缜密的计算跟推演。首先呢，对方的心理价位，这里边呢也就是他的 RV， 我们叫做 reservation value， 他最高愿意出多少钱呢？你这么算啊，住宅用途价值呢咱们取个中间值，咱们就算4000万吧，毕竟是这个3600万和4400万之间的那个数。然后呢如果用来建这个豪华公寓呢能增值20%，那就是4000万呢乘以一个 1.2， 那就等于4800万。行，我们推测啊，康尼的底牌呢应该就是4800万了。怎么样，咱们这逻辑简直是天衣无缝。然后呢你自己的底线 就是你的这个 RV 啊 reservation value 是多少呢？这个呢咱需要看咱们自己的这个 BATNA Best Alternative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 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咱们不跟这个康尼谈，咱们回去啊去找这个昆西公司谈的最佳结果，你估摸着能把昆西公司的价格从3800万呢抬高个10%到15%，大概就是在4180万到4370万之间，那你也取个中间数，比如说4265万，咱们作为自己的一个心理底线，如果低于这个价格，那我们就走人呗，咱们就不再去跟康尼谈了，咱们回头去找昆西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划定了自己认为的这个叫 ZOPA， 就是 ZOPA， 就 Zone of Possible Agreement， 这就是说我们可能达成交易的一个价格区间，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底线，刚才提到的4265万美元到咱们认为的对方的底线，就是我们算出来的4800万，这中间这个区间，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区间还挺大的嘛？对吧，你看4800万美元跟4265万美元中间差着有535万美元呢，这么多一笔钱足够你施展拳脚为公司争取最大的利益，不是吗？好了，到这里呢咱们一切准备就绪，你呢就信心满满地走进了谈判室，就跟康妮维嘉女士呢开始了智慧的博弈啊。首先呢你肯定先是寒暄了几句嘛，然后呢咱们迅速地要掌握局面，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啊这块地啊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呢用于这个豪华公寓开发的价值。你当然呢还自然就是假装不经意的透露呢，哎，这目前呢有好几家公司呢都对这块地感兴趣，你正在认真的考虑呢其中的一个不错的报价，当然你是暗示这个昆西公司啊。你在渲染呢觉得这个火候也差不多了的时候，你决定先发制人，直接丢出一个高价的锚点，你认真清了清嗓子啊，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去说，考虑到呢这块地的稀缺性和用于豪华公寓开发的高价值，我们认为呢这4900万美元呢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那你看你这时候呢比你估算对方的底线还高了100万美元，你肯定觉得自己真是太聪明了，给自己之后的一个议价的过程当中呢争取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位置。这康尼听完之后呢，哎，微微皱了个眉，感觉呢有点惊讶，有点不爽，他摇了摇头说，这跟我们的预期呢不太一样。这时候呢你可能心里边咯噔一下，哎呦，难道我要价太高了要把对方吓跑了？正当你有点忐忑的时候呢，康尼说话，他提了一个价，要不这样吧，4500万美元。哇塞，4500万美元啊，我的天哪，这已经超出了咱们的底线，这个4265万美元这一大截子了。他果然被我们的气势和逻辑给镇住了，看来啊咱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4800万呢就是他的上限。不行啊，这个时候呢咱不能表现出来，咱们要淡定，因为这谈判还在过程当中啊，我们要继续施压，继续去压榨对方，咱们可是谈判天才啊。于是呢你表面不动声色啊，心里边已经暗自窃喜了，就和康尼呢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拉锯战。你一会儿呢就强调这个土地的增值潜力非常大，一会儿呢又暗示其他买家的兴趣可是非常浓的，再过一会儿呢你又表现出一种战术性的不行再低呢他就没法谈了这种一种为难。康尼呢也跟你呢有来有回的啊，诉说他们的这种成本的压力呀，市场的风险啊，最终呢经过一番斗智斗勇，你们以4600万美元的价格是握手成交了。到此为止合同签完了，哇，你长舒了一口气，你感觉自己打了一场大胜仗，4600万啊， 可比昆西那个潜在价值最高价的4370万还高了可不少哎。而且呢，只比你估算的对方的底线啊4800万呢、低了仅200万美元。你觉得自己简直就是谈判桌上的常胜将军啊，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你也可以想象到自己回到公司之后接受同事们崇拜的目光，老板呢也拍着你的肩膀说，哎呦不错哦，干得漂亮哦。怎么样，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位高管啊，也就是我们带入的你啊，确实谈得不错，至少结果上看起来非常的理想，对吧？但是呢，请注意，故事的高潮或者说打脸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就在你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准备写报告向老板邀功的时候，一个残酷的真相呢，就像一盆冷水啊，从头浇到脚，让你瞬间清醒，或者说呢，让你瞬间懵逼。书里边，或者说呢，我们现在先带入一个作为全知全能视角的听众，告诉你说，那位看起来被你拿捏了的康妮维嘉女士，她和她的第一地产公司呢，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的。首先，人家根本就没打算建什么豪华公寓，他们的目标呢是进军商业地产领域。你卖的这块地啊，就是他们进入新赛道的一个跳板。第二，你还记得康妮那强大的政治人脉了吗？他可能很早就通过内部消息得知啊，这个汉密尔顿小镇的土地规划马上就要修改了，马上就可以进行商业开发了。而你呢，还傻傻地守着这个只能建住宅的这个旧信息。第三，商业用途的地价比住宅的用途啊，往往至少要贵到 1.5 倍到2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第一地产公司心里边真正愿意出到的最高价呢，就是他们的 RV 啊 Reservation Value 根本就不是你之前所算的4800万，而是高达了6000万美元，甚至可能更高。6000万啊，老天爷，我们再来算算账啊，你真正的谈判区间就是真实的 ZOPA 应该呢是从你的底线4265万一直到对方的底线6000万，而你最终的成交价4600万，这仅仅比你的底线呢高了那么一点点，你离对方的底线呢还差着108000里啊。6000万呢减去4600万，那等于多少？等于1400万美元呢、啊，整整1400万美元了、啊。就是因为你的想当然和自我感觉良好，这笔巨款呢就从你的指尖溜走了。直接流进了康妮的口袋里。到这里你想想看，哪里是什么谈判的成功，这简直就是史诗级的送温暖，是感动地产界的慈善行为，还是那种精准扶贫到行业大佬头上那种。你那个4900万美元的高报价呀，在康妮的眼里边就估计跟闹着玩似的，他当时表现出的惊讶可能不是因为你报价太高了，而是因为你报价太低了，低到他都不好意思了。但人家毕竟是专业的商业人士嘛，还得强忍着笑意啊，配合你演一场艰苦的谈判大戏，让你觉得自己赢了，然后呢开开心心的把价值6000万的地呢以4600万卖给他。好了，咱们笑也笑过了，当然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哭也哭过了，咱们现在冷静下来啊，好好的反思一下，这1400万美元的学费呢，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这起惨案的背后呢，到底暴露出了哪些致命的谈判错误？首先呢，我们有个致命的假设，尤其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你想当然的以为你知道对方要干什么，这里边就是建豪华公寓。想当然的以为呢，你知道对方的底牌，这里边呢就是4800万。想当然的以为你们掌握的信息呢是基本一致的，结果呢，你的所有策略呢都建立在错误的沙滩上，一个浪打过来，全完。这就像我们在求职时呢，只看到了 JD 上写的哎薪资面议，就假设对方预算充足，或者假设自己的能力就肯定能拿到最高档， 结果呢就很有可能碰一鼻子灰。第二个，信息收集的严重不足，以及懒惰懈怠。你满足于公开信息呢和简单的市场比较，就没有去挖掘那些真正决定价值隐藏在水面下的关键情报。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打听一下当地的规划动向，有没有可能通过你的人脉去了解一下这个第一地产的战略布局是什么。很多时候啊，决定谈判成败的往往就是那些你懒得去查，或者说觉得好像没必要的那些信息。第三，在信息劣势下贸然先报价导致的锚点过低。你的4900万的报价呢，不仅没能把谈判引向对你有利的高位，反而就像是一个你自己给自己头上戴上的紧箍咒，就死死地锁住了你能够获得的最高价值。你以为你扔出去的是个王炸，其实呢，在对方眼里可能连个三都算不上。最后呢，缺乏调查式谈判的思维，就是 investigative negotiation。 整场谈判呢，都是你在说服，你在推销，你在砍价，却忘记了那个最简单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why， 为什么？为什么第一地产这么大个公司会对这块只能建住宅的地感兴趣？为什么这个康尼对我的报价看起来有点惊讶？如果当时呢，你能像书里后面所提到的那个谈判天才 Chris 一样啊，就是多问几个 why， 也许就能撬开真相的一角啊，而避免这1400万美元的悲剧。这个汉密尔顿房地产的案例啊，真是给我，也希望给在座各位啊，上一堂生动的价值1400万美元的课。他告诉我们的是，在谈判桌上，感觉是靠不住的。想当然这三个字是要付出代价的。真正的谈判高手靠的绝不是口才，也不是气势，而是扎实的准备、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科学的策略。好了，案例分析完了，咱们呢也替这个主角呢也肉疼过了一把。现在咱们就系统的拆解一下《谈判天才》这本书里边提到的几个核心的武器，也就是谈判桌上的屠龙刀和倚天剑。掌握了这些，不敢说让你百战百胜，但至少能让你在下次谈判的时候呢，思路会更清晰，底气更足，或者呢，少交点这智商税吧。第一个核心武器啊，就是 BATNA，BANA， Best Alternative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 它是表明你的备胎啊有多强。这个 BANA 呢，它就是最佳的代替方案。这个词呢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你这次谈判谈崩了，你能怎么办？你最好的后路是什么？它是你在谈判中最坚实的后盾，是你敢于对不合理的条件说不的底气来源。你的 BANA 越好，你在谈判桌前的腰杆呢也就越硬。咱们回到汉密尔顿那个案例里边啊，卖家也就是你的 BANA 是什么？那就是回去找这个昆西公司嘛，把地卖给他们。虽然你觉得可能还能再谈高点，但至少呢，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备选项。正因为有这个 banner， 你才敢去跟这个康尼要价，而不是他出多少你就必须得接多少。不过呢，咱们必须敲黑板了，这里谈判天才呢告诉我们，光知道自己的 banner 是远远不够的，你更需要去拼了命的去了解和评估对方的 banner， 就是对方的后路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比你更需要这笔交易，他们的备选项是不是比你的还要差，这往往才是决定你能拿到多少好处的关键。这里呢就不得不去提书里边另外一个让我拍案叫绝的例子了，他提到了罗斯福总统竞选团队的那个照片版权的故事。简单的说呢，就是老罗斯福呢要竞选总统，他印了300万份带照片的宣传册，结果印好了，他们突然发现他忘了找这个摄影师来授权了。按照法律呢，摄影师可以要求每张照片$1的版权费。我的天啊，那可就是300万美元啊，在当年这是天价。 竞选经理的那班纳简直烂到家了，是吧？为什么？要么赔着一大笔钱，他要么呢就要把印好的这300万份宣传册全部销毁重印，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的成本，根本就无法承受。我问你啊，你要是那个竞选经理，你是不是感觉是死定了，是吧？手里边一把烂牌，你只能任人宰割了。但是呢，这位经理呢，堪称是谈判天才附体了。他可没有哭爹喊娘的，也没有只盯着自己那糟糕的 banner 发愁啊。他反过来想，那个摄影师的 banner 是什么？如果谈不成，那我们就不用他的照片了。这虽然这个代价是很大的，但那个摄影师能得到什么？答案是啥也得不到呀。他不仅赚不到一分钱，还失去了一个在全国300万份宣传册上署名扬名立万的绝佳机会。那么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这位竞选经理的操作简直就是神来之笔。他根本没有去低声下气的去求这个摄影师降价，而是直接给摄影师发了封电报，内容大概是我们打算在300万份竞选宣传册上用照片，这对摄影师来说是个绝佳的宣传机会，请问你愿意付多少钱给我们来获得这个使用你照片的机会呢？请速回。哇塞，这简直就是个反客为主。结果怎么样？摄影师一看，哎呦妈呀，这么大好事砸我头上了，是吧？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已经印好照片，已经骑虎难下了，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呢。他就赶紧回电报，非常感谢这个机会啊，但我手头有点紧啊，最多只能出250美元。哎，你看到没？一个原本可能要把底裤都赔掉了的，要赔几百万美元的烂摊子，硬是被这位经理啊，通过精准分析双方的 banner， 尤其是对方的很弱的这个 banner，给扭转成了还倒赚了250美元的结果。这就是 banner 的力量。所以啊，我能想到的是，在求职的这条路上呢，也不能光想着，哎呀，我没别的 offer 了，我的 banner 好差呀，我是不是得降价处理一下呀？那我得想想，这家公司是不是也缺人呢？他们招的这个职位是不是很着急啊？他们面试的其他候选人是不是没我这么的多才多艺啊？说的我自己心里都没底儿了。当然，我们就是要评估对方的这个 banner， 甚至呢要想办法削弱对方的 banner， 比如展现出其他公司对你也很感兴趣，即使还没发 offer， 这才是提升自己谈判地位的关键。当然了，这前提是还是要有真材实料啊，这光说不练吹牛皮是没用的。好，说完第一个核心武器啊 banner 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核心武器啊，就是 RV， 就是 reservation value， 这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底线。 reservation value 就是保留价值，或者你可以叫做 walk away point， 就是走人点。哎，说白了就是你能接受的最差条件是什么？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就是你能愿意出的最高的价格，或者是卖东西的时候呢，你能愿意接受的最低的价格。在汉密尔顿这个案件里边呢，卖家也就是你的 RV 是什么？你的 RV 就是你算好的这个4265万美元。那么 RV 是怎么算出来的？它绝对不是凭空想象啊，也不是仅仅基于你的期望或者感觉，而是严格的基于这个 banner 计算出来的。比如说呢，如果你的这个 banner 是接受另一个年薪100万的 offer， 那么在新工作的薪资谈判中呢，那么低于这个100万，或者说呢就是综合价值低于这个 offer， 那就绝对不可接受了。这100万就是你的 RV。当然了，实际情况呢可能会复杂的多，因为你要考虑的是福利，你要考虑的是这个工作的负荷，你要考虑的是发展，你要考虑和老板跟团队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说回来， RV 里边呢是有几个关键点的。第一， RV 啊是咱们的底线，绝对不是咱们的目标。咱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target price， 或者说是 aspiration level，应该设定的要比 RV 高得多得多。谈判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就朝着咱们的目标去努力争取，而不是一上来就直接亮底牌，或者守着这个底线沾沾自喜。很多新手谈判的时候，谈了一个比底线高那么一点点的价格，就觉得自己胜利了，其实很可能就是亏大了，就像是汉密尔顿案例里边这个卖家一样。第二，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透露出你的RV，这个可是你的核心机密，一旦对方知道了你的底线呢，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把价格压在你的底线附近，你就很难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了。想象一下啊，你现在去买辆车，销售问你，哎，您最高的预算是多少？你老老实实说了，我觉得我最多只能出个15万。那你猜销售会给你报多少钱的车呢？他还会不会给你推荐一个13万且性价比更高的那款呢？第三，你需要尽可能准确地估算对方的 RV， 知道了对方的底牌，你才能知道自己可以把价格抬到多高啊，如果你是卖家的话，或者呢就是压到多低，如果这时候你是买家。在汉密尔顿这个案例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卖家错误地估算了买家的 RV， 他以为是4800万，结果人家一下子就是6000万，这个差距太大了。好，说完了第二个 RV， 咱们就换到第三个核心武器啊，就叫 ZOPA， 就是 Zone of Possible Agreement。 这个东西呢，就是让我们去寻找共赢的空间。 ZOPA 就是可能达成协议的区间，这个概念呢也很简单，它就是夹在你的这个 RV 啊跟对方 RV 之间的那一部分区域，是所有可能让双方呢都接受的交易条件。在这个区间里边呢，还是得用这个汉密尔顿的案例啊。你的 RV 呢是4265万，你是卖家，那么买家呢就是康尼那边的 RV 呢，它是6000万。那么真实的 ZOPA 呢，就是从4265万到6000万美元这个之间的所有的价格。任何在这个区间成交的价格呢，理论上双方都能够接受，那虽然这个满意程度是不一样的，任何低于4265万的价格卖家就会拒绝，任何高于6000万的价格呢买家也就会拒绝。那么 ZOPA 呢就像是谈判桌上那块大蛋糕，谈判的目标就是先确认这块蛋糕它是否存在以及它有多大，其次呢就是通过各种策略以及谈判技巧尽可能为自己多切那么一点份额出来。 ZOPA 的大小呢就直接反映了谈判的潜力，哎，这个很好理解， ZOPA 越大呢说明双方达成交易的潜在收益就会越大，这样呢可以让你腾挪的空间也就越大。反之呢，如果 ZOPA 很小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就比如说咱们作为卖家最低的价格竟然比买家最高的价格还要高，那这种情况呢也有个叫法，它叫什么，叫做 negative ZOPA， 就是负的 ZOPA， 那这种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或者即使勉强可以达成交易也没什么油水可以挖的。那这个时候坚守住你的 banner 果断走人可能就是更明智的选择。比如说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能接受的最低的薪水100万，那么对方呢只能最高出到80万，在这种情况下面，那我觉得还是果断走人比较好。即使我们会去花很多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准备争取自己在面试中的表现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面也很有可能走到最后一步大家还是谈不拢价格一拍两散。即使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好吧，那我就打穿自己的底线屈尊去接受了一个80万的 offer， 那我心里边肯定也不踏实，对方呢对方也肯定觉得不踏实啊，人家可能也会想啊，你在这边做不了多久，万一看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是不是也跑了，那我也要防着点这个人。或者换句话说，人家最后咬咬牙把整个的预算提到了100万，貌似是满足了你的要求了，但是人家毕竟是花了预算之上的钱， 那对你的工作的这个范围啊、能力要求这方面的期望呢，就可能比以前要高很多。那你在后续的工作当中，很可能就会承受着比你之前所看到的 JD 里边的要求更高的一种压力。那么问题来了，你怎么知道这个 Zopper 在哪里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你对自己的 RV 通常是清楚的，基于你自己的这个 banner， 但是对方的 RV 是隐藏的，你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去刺探、去估算，而信息是不对称的，就会导致像是汉密尔顿这个案例一样，对 Zopper 产生了严重的误判，最终导致了巨大的利益损失。讲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已经感受到了吧，谈判这玩意儿，它说到底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信息战，谁掌握的信息更全面更准确，谁就更有可能占据优势。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引出来第四个核心武器了，就是 information is power， 信息差就是利润差。汉密尔顿案例里边那1400万美元的学费本质上就是信息差的代价。在《谈判天才》这本书里边，专门用了一整章来讲这个调查式谈判，就是 investigative negotiation。 这个理念我特别特别喜欢，他告诉我们啊，谈判的时候就别光顾着说，更要学会去问去听，像是一个侦探一样的去挖掘信息。调查式谈判的核心是什么？就是问 why 而不只是问 what。我们不要只关心对方想要什么 what they want， 这是他们的立场，是 position， 我们要去探究他们为什么想要 why they want it， 这是他们背后的利益，是 interest。 说到这里啊，不得不提书里边有一个绝佳的例子，一家大公司想从欧洲的一家小供应商那里去买一种原料，价格什么都谈好了，但卡在了这个独家供应权上面。大公司说呀，你必须独家卖给我呀。小供应商说不行。大公司想不通啊，哎，我买你的量可足够大了，你还担心个啥？于是呢就想加价给保底订单。他以为对方呢是嫌这个钱赚的太少了，或者说呢想留个后路什么的。结果呢这个小供应商还是不同意。这个时候呢，那个谈判天才啊 Chris 就出马了。他一开始绝对没有急着去加码，而是心平气和地问了那个小供应商一句，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们独家供应权呢？结果人家的答案啊，让人大跌眼镜。原来那个小供应商早年呢答应了一个他的表哥，每年呢要卖几百磅的原料给表哥做本地特色的产品，如果给了大公司完全独家授权，那他就在对他表哥食言了。你看啊，这个问题的根本呢，他压根就不在钱上。一旦知道了这个 why， 那解决方案马上就有了。大公司拿走绝大部分产量的独家供应权，同时呢有个例外条款，就是允许供应商每年呢继续卖几百磅给他表哥。这样呢双方的需求都满足了，整个僵局瞬间打破。这就是深挖 wide 的力量。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处理联合国会费的那个案例。美国想降低自己的会费比例，但是需要所有的成员国都要同意，但很多国家都反对，因为美国降了那他们就得涨。霍尔布鲁克呢就没有一味的强压，而是呢去问这些国家为什么不同意涨。他发现呢，很多国家啊不是不愿意多出钱，而是因为他们的财政年度预算已经定死了，在短期内没法这样调整。当你找到了这个 why 之后呢，霍尔布鲁克就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他说啊，美国的会费比率呢立即下调，但是其他国家增加的部分呢可以推迟到下下个财年才生效，中间的差额呢他会另外想解决办法。他其实是找了一个富豪去捐款。你看啊，又是通过一个问 why 的方法去找到了解决方案的经典案例。所以说啊，我们要记住，就是在谈判桌上，当对方提出一个让你难以接受的要求的时候， 或者说呢是拒绝了你的提议的时候，咱们先别急着去反驳或者放弃啊，咱们一定要多问一句，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考虑吗？或者说你主要担心的是什么问题？或许这个答案会让咱们豁然开朗。哎，这也提醒了我，下次在面试谈薪资的时候，如果 HR 给我的数字不太满意的话，除了说这个太低了，我也许可以这么去问啊，哎，请问这个薪资范围主要是基于哪些因素考虑的呢？或者说这个级别的薪酬大概是这个范围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福利啊奖金一类的可以去弥补的呢？这样多问问总能挖到点信息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谈第五个核心武器，就是 anchoring 锚定以及 first offer 第一报价。这个是关于如何掌握话语权。锚定效应呢，这个心理学概念在谈判里边简直是太重要了。简单的说，就是第一个被抛出来的数字，比如说第一个报价，就会像一个锚一样，深刻地影响后续谈判的走向以及最终的结果。人的大脑在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抓住第一个出现的数字作为参考点，然后在它附近呢进行调整。汉密尔顿的案例呢就是一个反面教材了。卖家自以为报了一个4900万的高价，结果呢这个价格远低于买家6000万的真实心理价位。这个低毛直接导致了卖家不可能拿到超过4900万的价格，自己把自己的上限给封死了。书里呢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是关于房地产经纪人的。研究人员呢就给一群经验丰富的房地产经纪人呢去看同一套房子的资料，所有给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只有一个数字不同，那就是资料上写的挂牌价，就是 listing price。 这个挂牌价呢是随机给的，有的高呢有的低，然后呢让这些经纪人评估这套房子的合理售价、评估价、他们愿意出的买价以及他们作为卖家愿意接受的最低的卖价。结果怎么样？那些拿到了高挂牌价信息的经纪人呢，对这套房子的所有估值都显著高于那些拿到了低挂牌价信息的经纪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使是专家呀，他也很难逃过锚定效应的影响。那这下问题就来了，那在谈判中到底是应该先报价还是后报价呢？其实啊，这简直就是谈判界的哈姆雷特之问。谈判天才这本书里边呢也给了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答案，叫做看情况 It depends。 这里边呢就给了两种情况。第一，什么时候你应该先报价，就是当你做了充分的准备，掌握了比较全面的信息，对 ZOPA 就是可能成交的区间呢有了比较准确的判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应该先报一个有理有据但又足够激进的价格。有多激进呢？最好是略微超出你估算的 ZOPA 的边界。比如说啊，你估算对方最高愿意出100块，你可以试试看报个110块，但同时呢要给出你为什么觉得值110块的理由。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把锚定在你希望的位置，把整个谈判的重心往对你有利的方向去拉。那第二，你什么时候应该让对方先报价呢？那就是在你信息严重不足，对对方的底线啊、市场行情完全没谱的时候，这个时候让对方先报，你可以获取宝贵的信息，你避免自己因为无知而报一个过低的价格，就像汉密尔顿案例里边的卖家一样。那这里边风险也是有的，如果对方报了一个极端的价格，非常高或者是非常低，你可能也会被对方的这个锚给带偏，不知不觉的呢就调整了自己的预期跟还价策略。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很常见，就是如果对方先报了一个非常离谱的价格，我们该怎么应对？书里也给了建议。首先我们可以考虑忽略他，就是 ignore the anchor， 就不要被他吓到，咱别跟他较劲儿。你可以说，看起来我们对这个交易的看法差异很大，我们先聊聊别的方面吧，咱们就把话题给引开，重新掌握这个节奏。 第二种呢，就是咱们质疑它，但不要过度的纠缠。Question it, but don't dwell on it. 我们可以问问对方，您这个价格是怎么得出来的？听听看他们的理由，也许能获取些信息。但如果对方只是胡搅蛮缠，就别跟他们反复掰扯那个离谱的数字了，那只会强化他的锚定效应。赶紧提出你自己的价格和理由，把这个讨论拉回到你的框架里面去。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反向锚定，就 counter anchor aggressively。 如果对方这个锚太过于强势，无法忽略，那就用一个同样激进的还价来抵消它的影响。比如对方报价1000块，你觉得这玩意就只值100块，那就别还800，试试看150甚至更低，然后再表示，哎，看来我们差距很大，需要一起努力才能达成一致。对于这种情况啊，我妈她的处理啊就非常的好。我在小的时候经常被她拉去市场里面去买衣服，那个一边是漫天要价，一边真的就是就地还钱，一边说，哎，这个牛仔裤多少钱啊，上面开价150，20行不行，再饶点，再饶点，超过30就不行了啊。虽然我经常耳濡目染这样的讨价还价，但也每次都会把我弄得目瞪口呆。最后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给对方个台阶下，就是 give them time to moderate without losing face。 如果对方的报价实在是高的离谱啊，可能需要明确的指出这没法谈，但是呢，谈判嘛，咱先别把话给说死了，留给对方一些面子，让他们可以回去呢重新考虑，重新研究一下，或者跟领导汇报汇报。那之后呢，咱们再聊一聊看，让他们再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报价。那么回到求职谈薪，如果 HR 问我期望薪资是多少，那我该用什么样的锚定原理呢？假如说我对市场行情和这个职位的普遍薪酬范围啊做过充分的调研，觉得自己比较有底，那或许可以先报一个略高于我调研范围的上限，但又能自圆其说的这个期望薪资。比如说啊，如果我调研发现这个级别普遍都是100万到120万，那我可以试试报个130万到140万，然后解释说，考虑到我的经验啊，过往的成绩以及我对这个职位的理解，我认为这个范围啊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呢，你就会把这个锚啊就定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但是如果我心里边完全就没谱，或许可以试试看反问一圈，根据您对我的这个评估啊，以及这个公司的薪酬结构，您觉得哪个范围会比较合适呢？咱们听听看对方的锚点再说。当然了，这里边呢，这个火候拿捏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当然大量的练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好了，到此为止，我们讲了 Banner， 讲了 RV， 讲了 Zopa， 讲了信息，讲了锚定，这些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的蛋糕里边，咱们为自己多分那么一点。这个在谈判里边呢叫做价值获取 value claiming，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谁也不想饿肚子嘛。但是呢，谈判天才这本书呢却花了大量的篇幅强调另外一个甚至是更加重要的概念，叫做价值创造 value creation。 那啥叫做价值创造呢？简单的说，就是不要只盯着眼前这块固定大小的蛋糕，要想办法把蛋糕本身给做大。在很多谈判里边啊，并不完全是你多拿一块我就必须少拿一块的零和博弈，很多时候呢是通过合作以及智慧，双方完全有可能共同获得比原来的预期啊能够更多的总价值，实现所谓的双赢甚至是多赢。那怎么创造价值呢？书里边提了几个关键的方法。就第一个方法呢叫做利益置换 log rolling。 这个词呢直译过来是有点怪的，叫滚木头。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啊，识别出双方在不同议题上面的不同优先级，然后再进行交换。简单的说，就是用对你来说呢不太重要，但对对方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东西，去换回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但对对方来说可能不太重要的东西。书里面呢用了一个案例非常的好，这是一个卖电视节目版权的谈判。 双方呢要谈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版权费 licensing fee， 另一个呢就是每集可以播放的次数 rents per episode。 如果你是卖家，当然希望版权费越高越好，播放次数越少越好，因为播了太多次嘛，就不值钱了，会影响后续的收入嘛。就比如说每年暑假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到八六版的西游记。另外一个呢，如果你作为买家，也就是电视台啊，你就会希望这个版权费呢是越低越好，那播放的次数越多越好，因为你多播一次呢就能多卖一次广告嘛，多赚点钱。你看起来这是不是针锋相对？因为两个议题都是完全对立的，很多谈判者呢可能就各让一步吧，比如说在播放次数上取一个中间值，那比如说六次。可是对于谈判天才来说的话，他就会发现这里边有非常多价值创造的空间。通过调查或者信息置换，比如说我们发现对于买家来说，每增加一次播放次数，他们就能多赚80万美元的广告费。而对于卖家来说，每增加一次播放次数，后续的损失大概是25万美元。你看到了吗？同一个播放次数对双方的价值都是不一样的，买家增加播放次数所获得的收益80万远大于卖家因此受到的损失25万。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把播放次数啊从六次增加到8次，总的蛋糕就变大了。买家多了160万的收益，卖家就出现了50万的损失，那么净增加了110万的价值呀。那卖家凭什么同意你增加播放次数让自己受损失呢？那因为他们可以交换，他可以说，好吧，我可以同意你播放8次，但这对我来说损失很大，所以说你必须在版权费上多补偿些我，比如说多给我100万美元。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卖家因为播放损失的这50万呢，但是在版权费上他多赚了100万，相对而言净赚了50万。那么买家呢，就因为播放次数呢，他多赚了160万，但是呢，在版权费上多付了100万，那么对他来说也是净赚60万。你看到没有？通过这个利益置换，双方都比原来那个简单的各让一步的方案，比如说六次播放以及一个较低的版权费用，赚的都多得多。这就是 log rolling 的这个魔力。我觉得这对我的求职谈判的启发非常大。我们不能光盯着月薪那一个数字去死磕，整个 offer 是一个包裹，是一个 package， 它里面有年终奖，有股票期权，可能还有签字费、假期天数、培训的机会、上班的时间，甚至还有那个虚无缥缈的 title 等等。也许公司在月薪上面确实是预算有限啊，卡得比较死，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年终奖能不能多保证几个月，股票能不能多给点，或者签字费呢，有吗？能不能看看有没有个人培训的预算，是否能够允许我每周2天时间可以远程办公。其实这些对我来说可能价值很高，但对公司来说呢，它付出的成本啊，可能比直接加月薪啊要低得多。找到这些双方价值不对等的议题，然后进行交换，就能把这个 offer 这个蛋糕啊做得更大一点。除了利益置换之外呢，这里还有第二个方法，叫做增加议题 adding issues。 这个方法更直接，既然议题越多，利益置换的可能性就越大，那我们为什么不主动的把这些议题加到谈判桌上呢？还是拿这个电视版权的案例来说啊，假设版权费和播放次数都谈僵了，那怎么办呢？卖家可以把另一个节目也拿过来一起谈。哎，你看啊，如果你愿意在 A 节目的版权费上让步，或者接受较少的播放次数，那我可以考虑把 B 节目的独家版权以一个优惠价格卖给你。这样一来呢，谈判就从两个议题瞬间变成了3个甚至更多的议题。找到双方都能获利的那个交易组合的可能性啊，那就大大增加了。书里边呢还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啊，美国北方和南方在新增的州，也就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问题上面争执不下， 眼看就要谈崩了，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是因为正好啊，缅因州也申请加入联邦，于是他们就把这两个州的加入捆绑在一起来谈，允许缅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同时密苏里州作为蓄奴州加入，暂时维持了平衡。这就是通过增加议题或者说是捆绑议题来打破僵局。反观求职也是一样，你不要觉得 HR 给咱们的 offer 模板就是全部了，有没有可能谈谈入职后的其他的项目？有没有可能谈谈明确的晋升路径和时间表？有没有可能谈谈和我这个岗位有关的弹性的上下班时间，或者说特殊的调休方法？甚至我听说有人连工位靠窗都可以谈，但是开玩笑啊，这个有点夸张了。其实核心思想就是多挖掘一些潜在的可谈项，把谈判的维度呢变得更加丰富，就更容易找到价值创造的空间。这本书里边呢就列举了很多可以添加到商业谈判中的议题，比如说交付日期、付款方式、质量保证、合同期限、独家条款、售后服务以及未来合作等等。所以你看啊，谈判的高手想的就不仅仅是怎么分这块蛋糕，而更重要的是怎么和对方一起先把这个蛋糕做大。只有蛋糕足够大，你才有可能切到更大的一块，同时呢也让对方满意而归，实现真正的双赢。这里边呢它需要的创造力，也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更加需要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充分的信息和调查。好了，理论知识都储备的差不多了，案例该分析得都分析了，这九阳神功的口诀也念了好几遍了，是吧？咱们现在呢就把这些高大上的东西呢落到实处，看看啊，求职者应该怎么武装自己准备上这个战场。我给自己呢，也可能是给各位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呢，整理了一个求职谈判操作的一个 checklist。 那咱们一项一项来看啊，就第一步，战前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首先我们要知己知彼嘛，那知己 那 banner 的评估与提升是一方面，我们就老老实实地问自己啊，如果这个 offer 黄了，那我最好的退路是啥？是继续领着低保吃老本，还是有其他的面试或者潜在的 offer？ 如果呢 banner 太弱了，那能不能在谈判前就赶紧再投投简历，多面几家，哪怕拿一个不太满意的 offer 垫个底，也能增加一些底气。记住，这个 banner 是动态的，可以主动改善。另外一个就是 RV 的设定，综合你的 banner、 生活成本、市场行情以及你对这份工作的渴望程度等等，给自己画一条清晰的、理性的、绝不退让的红线。比如说最低的年薪是多少，必须有的福利，这个卷的程度多少能够接受等等，这个数字呢就烂在肚子里，绝对不要告诉 HR。 下面我们就可以设定目标，底线是用来防守的，目标才是用来进攻的。根据我们的调研和对自身价值的判断，设定一个你真正渴望达到的并且觉得有希望争取到的理想的 offer 包。目标嘛，可以有野心，但是呢也要现实一点。最后呢就识别我们的优先级，比如说在薪水、奖金、股票、假期、 title、工作的内容、地点、发展的机会等等，在这些议题里边，哪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必须有的，哪些是最好有的，哪些是可以妥协的，咱们排个序，这样心里就有数了。可以用书里边说的一个打分系统来量化一下，虽然有些麻烦呢，但对于复杂的 offer 来说其实是蛮有用处的。除了知己之外呢，下面我们要知彼。这里边呢有三件事情要做，就是信息收集、信息收集还是信息收集。公司的层面，这家公司最近的经营情况怎么样？财报好看吗？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看看股价怎么样，最近有没有大的融资或者负面的新闻，他们是不是急着扩张或者缩减某个业务线，这些信息呢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当然你也可以利用 Gemini 里边的 Deep Research 来帮你快速的去做一个市场调研，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你在海投简历时面对茫茫多的公司跟企业不同的行业的时候要做调研的这种压力。另外从职位层面上看， 这个职位的市场行情大概是怎么样子。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麦麦上面看一看，去 Glassdoor 上面去瞅一瞅，看看别人的评价是什么样子，这个职位招聘的紧迫性如何，他们开这个职位开了多久了，候选人多吗，面试官包括 HR 的风格大概是什么样子，也许可以找到前同事打听打听。另外呢，就是看薪酬结构了，这家公司的薪酬构成是什么样子的，固定薪水比例占多少，奖金怎么算，股票期权怎么发，福利有哪些，有没有签字费。接下来嘛，我们就可以猜猜对方的 Zopa， 基于你的调研，咱们估算一下对方可能的薪酬范围上限，就是他们的 RV， 和下限，就是他们能够轻易给出的数字。当我们准备好了这些信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式上桌了，对吧，上这个谈判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见招拆招，灵活应变，我们一定要注意提问、倾听、调查，记住 investigative negotiation 的精髓，就多问开放性的问题。比如，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职位的薪酬福利构成吗？您觉得这个岗位未来3年的发展路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团队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回答中捕捉信息，了解对方的真实需求跟限制，就别忘了问 why。 另外呢，我们要识别优先级的差异，咱们仔细听 HR 强调的是什么，是公司的平台，是成长空间，还是具体的薪酬数字，他们在哪些方面显得更加松口，哪些方面咬得更紧，这可能会暗示他们的优先级。另外，我们要尝试打包这个 offer， 就是不要在一个点上啊过分的纠缠，如果薪水一开始谈的不是很拢的话，那咱们就试试看在奖金、股票、假期、签字费、培训机会上面找一些突破口出来，提出包含多个议题的方案。比如说，哎，月薪确实不能再高了，那是否可以增加几天的年假，并且提供什么额度的一个签字费呢？总之，我们要不停的去尝试，而且勇于尝试。另外呢，我们还要适时的锚定，如果我们准备充分了，我们可以考虑在合适的时机报出那个有理有据的略高于市场均值的一个期望薪资，设定一个有利的锚点。提到有理有据，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我们值这个价，我们要能拿得出我们的论据，可以是我们过往的业绩成绩，或者稀缺的技能，市场的对标，甚至是其他的 offer， 如果有的话，理由呢越充分，你的要求呢就可能越有说服力，对方呢也就越难拒绝。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积极的管理好期望，要保持耐心，因为谈判很少有一蹴而就的，也许要经过几轮的沟通，还要向领导请示，那我们要保持专业和冷静。即使对方的还价呢不符合预期，我们也不要立刻的去表现出失望或者愤怒。说了不少方法论，但回过头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心态的建设也不能放松。我们要做到就是自信但是不自负，要相信我们都是有价值的，要敢于争取自己应得的部分，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市场上的现实跟公司的限制，咱不能漫天要价。另外，我们要真诚，但是绝对不能天真，保持礼貌和尊重，表达我们对这个职位的兴趣，但同时我们也都明白 HR 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他们的目标通常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招到合适的人，我们不要指望着对方会完全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问题。另外，认识到谈判呢其实是个常态，求职呢谈薪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合理的一个环节，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说认为谈钱就有点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反正我在谈钱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抹不开。但是呢，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就是对我们价值的一个商业评估，如果我们自诩自己是一个专业人士，那我们就在这个商业的谈判过程当中咱们表现的专业一点就好了。最后呢，就是做好失败的准备，不是每次谈判都能成功，如果实在达不成一致，或者对方的态度呢让你非常不舒服，那就要敢于动用我们的 banner， 咱们优雅的离开。有时候呢，拒绝一个不好的 offer 啊， 比接受它更好。哎呀，我呀就是有时候说着说着容易说嗨，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这话是从一个连 offer 都没有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其实呢，这些道理呢我也都懂，只是每一次上谈判桌呢，我这个小心脏啊就容易掉链子。所以啊，光听我说没用啊，大家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啊，还得多练。有时候呢找个朋友模拟一下，或是下次在买东西的时候砍价的时候，咱们就有意识的使用一下这些策略。还有啊，就千万别学汉密尔顿案例里边那个卖家啊，被表面的成功冲昏头脑。有时候 HR 答应了你的要求啊，答应的特别爽快，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多个心眼了。哎，我是不是开的条件有点太低了，或者说哎，我是不是忽略了 offer 里边其他的坑了。哦，这里边呢我想再说说怎么应对啊 HR 的一些常见的套路。比如说呢，如果 HR 说哎，我们这儿所有的同级别的都拿这个数，这是标准，那你可以怎么回呢？我觉得你可以说一说，我理解啊，公司都有薪酬标准，不过呢我考虑在我在哪些方面比较独特的经验呢，以及过往上面我达到过什么样的成绩出来，拿出一些证据，以及市场上同类资深人才的薪酬水平，拿出一些调研数据出来，然后说我认为呢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起点是合理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在奖金、股票等方面体现一些差异化吗？关键是啊，要强调你的独特性啊和市场价值，把这个讨论啊从这个标准呢就拉回到你这个个体非常特殊的个体身上。如果 HR 说了这薪水呢确实不能再高了，但是我们这个平台大呀，或者我发展很好啊，或者我这边福利非常的全，老板也很 nice， 那这招呢叫做转移焦点。你该怎么应对呢？你可以先表示认可，这个贵公司的平台和发展机会啊确实非常吸引我，这也是我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然后立刻再拉回来。同时呢，薪酬也是反映个人价值和保障生活的重要部分，既然固定薪资确实有困难，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年度奖金的比例上面，或者入职第一年能够负责的这个项目上面能够找一些平衡呢？核心就是承认对方的价值，但是坚守住自己的核心诉求，并且尝试在其他议题上找补一些。那如果 HR 给你施压了，说哎呀这就是我们的 final offer 了，而且呢我们需要你今天或者明天就立刻给我一个答复，这种时间压力的策略呢很常见。那怎么办呢？我觉得首先呢要判断一个真伪啊，这个 deadline 真的这么的 dead 吗？还是只是想逼你就范？你可以试试说，我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个最终的 offer 啊，我需要点时间慎重考虑一下，毕竟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了，我最晚可以在多少多少时间之内给您答复吗？通常情况下，如果公司真的想要你的话，多给你一两天时间是绝对可以商量的。但如果对方是非常强硬啊，那你就要结合自己的这个 banner 快速做个决定了。最好不要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呢草率的接受一个不太满意的 offer。 哎，说了这么多啊，我自己下次面试的时候呢也未必能够完全做到位啊，真的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不过呢至少理论已经武装到牙齿了，下次就算怂哎，也要怂得有理有据。好了，今天这个谈判盛宴呢也聊得差不多了，从我那时候花了3000大洋为了匹配面试场合的战袍聊起，聊到了那个价值1400万美元的地产交易的教训，再到这个 Banner、RV、Zupa、锚定、价值创造这些听起来牛逼哄哄的概念，不知道大家听完了感觉是豁然开朗呢，还是哎呦脑壳疼。希望呢通过今天的理论学习加案例剖析，大家能对谈判这门玄学啊有更深的理解，它真的不只是简单的讨价还价，更是一场信息、策略和心理的博弈。啊，核心的 takeaway 啊，我们再强调一遍：准备是王道，这个信息是武器，利益才是根本，创造价值呢是格局，守住底线，追求目标。当然了，理论学的再好呢， 关键还是得实战。就像我那位猎头朋友说的，很多东西呢，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的体会。我现在也只是纸上谈兵的阶段，下次面试如果有机会谈心的话，能不能真的学以致用啊？不怂不崩，还能多要点，这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儿。至少呢，咱现在知道了什么是 banner， 什么是 zupa， 下次 HR 再问我薪资，咱们也能稍微的装一下，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不是直接的就裸奔。成为谈判天才啊，路漫漫其修远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努力让自己在每一次谈判中都比上一次更聪明一点，更从容一点。谈判天才这本书里边还有很多的宝藏啊，我今天也没来得及挖。比如说怎么对付谈判中的这种脏套路，这种谎言和欺骗，怎么化解对方的愤怒和不信任，甚至什么时候干脆就掀桌子走人，就不谈判了，这才是上策。这些呢都是非常实用的防身术啊，跟内心的功法。如果大家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呢，或者说对今天聊的哪个点有点不同的看法，有自己故事，欢迎在评论区里边开火，咱们一起交流，共同进步，争取早日摆脱这个谈判小白的命运。人多点子多嘛，说不定你的一个分享就能点醒我或者其他的一些朋友。如果呼声高，咱们后续呢也可以安排个谈判系列第二弹和第三弹，对吧，叫谈崩系列。对了，我之前提到我读谈判天才这本书的时候做了一个思维导图啊，我放在了 show notes 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看看，就当是我的学习笔记分享了，大家随便取用。对这本书有兴趣的朋友，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原版。哦，差点忘了，那开头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我跟我的猎头朋友讲了我的故事，以及我对这个锚定策略的顾忌。他的反应就是，你想呀 ，HR 也是人呢，每天要接触那么多的岗位，要接触那么多的候选人，他们的感知能力非常的强。跟你就着这个岗位聊了个十几二十分钟之后呢，觉得你这个人的谈吐、沟通方式、价值观以及能力，已经可以构建出来一个相对准确的评估，你有多少概率能够跟现有的团队可以在今后非常融洽的合作，是否可以较为顺畅的经过后续的面试过程，以及当你入职之后有多大的概率会在多长时间还仍然能够坚守这个岗位，而不是朝秦暮楚的立刻投奔下家。总之，如果人家评估下来你应该对这个岗位还是非常适合的，他的第一要务就是想要想方设法把你留下来，所以人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至于对你藏着掖着的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压榨你。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对你进行面试考核评估，但在最后呢，因为自己一开始的鸡贼，没有在第一时间在自己可以关照好你的利益的时候却主动的放弃，最后导致大家一拍两散，形成一个双输的结局，这对于 HR 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告诉对方我们的薪水可以谈，哎，告诉对方是可以谈判的，同时我们也要表明我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个职位的发展潜力和老板之间的合作关系。话讲到这里就 OK 了，不用长篇大论， HR 也能感觉到你的专业跟真诚。另外呢，我上周四就穿着我那身昂贵的战袍去参加了面试，果不其然，对方的老板西装衬衫西裤皮鞋就差系个领带了，而且呢我看到他的衬衫还是钉着绣钉的那种高级衬衫，我就知道这身行头他买对了。虽说人不可貌相，但是起码我这身行头已经给对方透露出一个明显的信息，我对于对方的尊重。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出结果，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希望大家能祝我好运。 OK， 本期的求职餐桌还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都能在人生的谈判桌上旗开得胜，满载而归。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